弟兄姊妹，今日要同大家讲一篇嘅讲道，叫做《开始嘅终结》，用嘅经文仍然系《创世纪》嘅第一章同埋第二章一到三节。第一点，为通俗嘅创世论保头封尾。我花咁多嘅唇舌咁曲折去解《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嗰个《创世记载》里面，原来隐含住两个末世。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核心里面不是一堆支离破碎不能够整合的教义，而是一个上帝和人心情相遇的故事，不是只有教义，而是一个故事。所有好的故事都不应该是没头没尾的，而故事里面的情节都应该紧扣呼应，浑然一体。当然正如所有好的文学创作一样，故事的情节的呼应连贯亦都不可以写得太过着迹、太肤浅、太过公式化，以致丧失美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有动听的故事呢，总是看起上来好像很随意地写出来，而其实里面是考经布局的。圣经呢，就是上帝的大手笔，就更加应该是这样。基督教那个通俗版本的创造论是这样讲，上帝用了六日就创造了一切东西，第七日就完工休息了。可惜没多久，不知道是第八日，人类就反叛堕落，继而就被逐出伊甸，就遍地流浪，而上帝亦都要马上开始复工，展开他即没完没了反反复复的拯救工作，直到一个遥远不知几时的末日再重建新天新地为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基督教讲的通俗版本的创造论。我请大家用心去感应一下，这种版本的所谓通俗创造论能不能够令你信得安心。第一点，那个煞有介事的创造工程就原来呢就这样一下就散了。这个上帝，这个造物主是不是太无聊呢？他究竟靠不靠得住的呢？第二，所谓拯救就好像只是一个匆匆忙忙收收补补的救亡工程，不过好地地一个新的创造都搞成这样，你想想在一个烂的局面上面修补翻新的工程，岂不是更难做？第三，这个第一次的创造尝试挨不到几日就散了，将来的所谓新天新地有前居可鉴，谁再敢保证可以永远不出乱子出麻烦呢？永远不会翻转头，第一次做都衰了，为什么最尾那次就不会再衰？第四，七日创世这个这工程看下去好像很有规划、很有计划的一个创造工程，怎么知道一下就想了。而那个要延至到末日那个救赎的计划、那个救赎工程却是渺渺茫茫，就连个日数都没有，创造都还有七日，现在这个末日就几时不知道，我真的只能够没完没了地等下去。我们加埋来看，如果上帝只是一个这么窝囊、这么懒教、今日他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的上帝，而他的创造是这样不堪一击的创造，拯救是这样匆匆忙忙收收补补的拯救，新天新地是一个这么靠不住的新天新地，而末日呢是一个这么渺茫遥远不知道几时来的末日，那你加埋一个感觉，一句说话，就是我们还信什么呢？就不如靠自己啦。除非我哋可以睇得出真正嘅创造论可以有另一个完全唔同嘅面貌。第一，上帝创造并唔喺第七日之后就失败咗，而係佢根本仲未完工。而家仍然係喺第六日或者係第六同第七日之间，直到预定嘅第七天，就係永恒嘅嗰个安息日。换句话讲，末世论已经预设咗喺创造论里面，两者系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嘅。第二点，上帝嘅救赎工作唔系七日创造之后嘅救亡运动，而系预设喺第六同埋第七日之间进行嘅创造工程嘅一部分。创造论同救赎论同样系浑然一体嘅，唔系两个各不相干嘅工程，而系二为一体。创造里面有救赎，救赎里面有创造，互相成全。第三，启示录的末日不是毁灭日， 而是救世功成，亦即是上帝创造圆满的一个句号。末日是引入安息日的先锋，是创造计划中一个很美好的环节。上帝不是见步行步左顾右盼空无成竹的上帝，他创始成终，一切都是他指掌之间。我这番就努力讲那么多东西，为的就要向大家指明一个靠得住的，一个整全的创造论，为通俗错误的没头没尾的创造论补回个头，封回条尾。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要向大家证明，因为绝对值得我们付托一生慈悲全能的天父上帝，在他一切包括人类的堕落、创造的曲折、末日的巨变，都不是意外来的，全部都是他手上边，在他掌握之中。最终他一定能够成就他整个创造的工程，一点都不会有偏差。第二点，创造中的救赎。什么叫创造里面的救赎？在上一篇讲章里面我已经讲过，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节的创世记载之中，可能隐含了两个末世的记载。第一个是隐藏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这个创世蓝图有三样东西，有三个创世之谜，他是没有讲到的。第一个是灵界事物，例如天使魔鬼，他的创造和有部分堕落的过程是怎样的。第二就是物质界那些水，一创造之前就已经有些水在那里，那些水在哪里来的。第三，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有一个空虚混沌这样的局面出来呢？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有空虚混沌的局面出来？这三样创世之谜就为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之前，好奇怪，之前留下了一个伏笔，一个暗示。暗示在这里之前可能已经出现了一次或者不止一次的世代，而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世代，即是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所提到的创造呢，所指向的可能是一次再创造，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拯救。下一次拯救，创造里面原来已经隐含了拯救。请大家记住一件事，大水退却，露出旱地。这个这样的意象在圣经里面是经常有拯救的含义，例如挪亚洪水之后的水退却，又例如上帝分开红海，将水分向两边，让以色列人在旱地里面逃走。这里都有拯救的意象。调回转头，相反来讲，大水倒流掩盖旱地这个意象呢，就时时有审判的意味，例如挪亚洪水的时候，啲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天上的水倒晒落嚟，复合毁灭世界。又好似上帝使海水复合倒流，喺红海嗰度消灭法老全军，呢啲都有审判毁灭嘅意象。创世之初嗰一片大水汪汪，同埋七日工程里面，我哋留意将水分开，上帝就已经用咗一日半嘅时间，喺七日里面用咗一日半嚟搞，就系搞啲水嘅。创世嘅一章六到十三节嗰度有一则经文咁讲啊，十六节嗰度，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将水分上下。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系第一日。跟住神又讲，天下嘅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就称旱地为地，清水即系聚处为海。神看着系好嘅，有晚上有早晨系第三日。大家留意到，圣经咧就完全冇提过造水，一隻字都冇讲过上帝点样造啲水出嚟，就系讲咗唔少嘅篇幅嘅写分水啊，点样将啲水分上下左右。嗱咁嘅写法就真系唔似创造，而更加似拯救啊，将啲水分开，就好似挪亚洪水之后将啲水分开退却，露出旱地。俾人生活，又好似上帝分开红海啲水，露出旱地，让百姓喺里面通过同埋得救，系只系写紧拯救，而唔似写创造啊！总之我哋睇到创世嘅一章嘅创世记载里面，竟然已经隐含咗某种拯救嘅意义。呢、这个就系创造中嘅拯救，创造中嘅救赎。 不過大家千祈唔好誤解啊，以為我呢種解法咧係咪要否定上帝可以有從無中造有嘅能力權柄啊？要靠某啲先傳嘅嘢嚟到做啊？絕對唔係咁嘅意思。事實上，我正因為相信堅持上帝有從無中造有嘅能力同埋權柄，我先至會咁樣解釋創世嘅一章一到二節，指出喺呢件事之前已經有若干嘅世代，整個宇宙係喺連創世記都冇記載嘅遠古，由上帝從無中創造出嚟嘅，包括創造咗靈界同埋水。啊，就是創世記裏面沒有提到的兩個創造缺環，那這樣呢整個創造論才更加圓滿，就不會沒有了個頭，不會沒有了個頭。你就這樣看聖經的創造論好像沒有了個頭，如果你知道之前有東西，那它就不會是一個沒有頭的創造論。第三點，創造救贖中的創造，救贖中的創造。創世記一章一到二章三的創世記載裏面引入了兩個末世的記載，第一個是在創世記一章一到二節，剛才已經講了。第二個就是隱藏在一章四節之後直到二章三節裏面，最關鍵的是以下兩段的經文。第一段是第一章26到27節，神他怎麼講做人，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我們的樣式做人，使我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住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上帝照住自己的形象做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跟末日或者安息日或者第七日有没有关系呢？第二段创世记第二章一到三节，上次我讲过的天地万物都做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但上篇讲章里面我已经提了不少七日创造，即是创世记一章一到二章三那个记述是上帝创世之书的一个目录，而不是序章的讲法。大意就是说在旗下的所有经文的记载不是第八日第九日之后发生的事，而是重述并且停留在一个漫长的第六日里面，并且向着第七日就是永恒的安息日缓缓进发，直到启示录所预定的末日和新天新地。事实上七日工程所指的创造是包括上帝整个创造救赎的大计在内的这个大创造，这个足七成功，即是齐七这个数那就成功的这个伟大的构想，其实充满了整本圣经里面。最明顯的就正正是跟創世記首尾呼應的啟示錄它的敘事結構。我稍稍聽過都可能知道那個結構就是三個七，七人、七號、七碗。不過我們留意這個結構不是一字排開這樣擺曬三個七、三七、二十一排曬出來，不是這樣，不是第一印、第二印數到第七印，然後又第一號數到第七號，然後第一碗到數到第七碗，它的結構不是這樣的，它是层层递进的，好像下面即是个图表这样。它是一至七印，一至六印讲完第七印，但第七印很奇怪，第七印是一个大很多的比例，然后里面包含了七个号，就是第一之号去到第七之号，但第七之号又不同了个比例，然后第七之号里面包含了七个碗，一个碗、二个碗、三直到第七个碗，然后去到第七个碗倒埋落去，我知道圣经最尾就是完了成了，咁就一切都成功。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条公式，第一条公式就是逢七进一，逢七进一有足七就功成的这个意味，一到七这样就成功了。第二条就是逢七就升级，逢七就升级，就排到第七的那个的比例上面总是跟前面那六个是不同的，是大很多的，个比例上大很多的。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二章四节后面我们见到他提回的是第六日上帝造人的经过，之后当然都有讲到什么日啊夜那些这样的东西，不过个比例呢就肯定绝对不是上面第一章讲那些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的那些一日，一定不是那个比例。换句话讲，圣经记载的日有两个差异很大的意思。首先就创世纪那些第一日至到第七日，它是一个创造单位的日，而另外就是圣经下文讲的所谓日是一个日常单位的日。 而第七日就包含晒后面所讲嘅所有嘅嗰啲日常嘅日，即系话呢两个单位系争好远，系完全唔同嘅比例。嗱，其实如果睇圣经，我睇得多少少，类似呢啲逢七就进一，逢七就升级，七日就攻城呢种咁嘅信息同埋布局，贯穿喺全本圣经里边，令人叹为观止。我睇利未记，讲到安息年，讲到禧年嘅结构，其实就系咁样。利未记廿五章八到十一节，神同摩西咁讲，话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七个安息年。一个安息年就七年就一次安息年，七个安息年就七七四十九年，哇，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为你成为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嘅七月初十，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五十年，即再下一年，你哋就要当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或这年必为你哋嘅禧年，各人要归自己嘅产业，各归本家。就七七四十九年，再加多年，第五十年，就一切都圆满，要释放好多囚犯，要将佢嘅田地变卖，再要归还俾佢，宣告一个好日子来临，禧年。希伯来书第一章三十节，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个城就冧咗啦，佢攻城就成功啦。马太十七章一到二节，有啲好可圈可点经文，嗰度话过咗六日，其实即系话去到第七日。去到第七日，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月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个很明显，耶稣基督荣耀归来启示录的样子，是过了六日，即是第七日的时候，他就现出，即是他的威荣出来。我看到第七日是安息的日子，是自由的日子，是罪得赦免的日子，是得胜的日子，更加是耶稣基督荣耀彰显的大日子。这个第七日绝对不是一个数字那么简单，它更加是一个上帝在它的创造计划里面，只要日期满足，就足了这个所谓七日，就一定会马到功成，分毫不差那个象征。讲到这么复杂，只是想向大家证明一件事，就是要为通俗无头无尾的创造论，我要封返个尾。现在我们仍然是在第六日，或者在第六和第七日之间，向着第七日来到迈进。换句话讲，上帝的七日创世工程并没有失败，并没有失败，亦都不需要怎样去修补，因为他根本就还未真正完工。在人睇上嚟，而家嘅乱局确系令我哋疑心上帝系咪失败咗，未来亦都好渺渺茫茫，末日唔知几时嚟。不过事实上，呢一切表面嘅乱象，上帝早已经心中有数，并且预设喺佢嗰七日嘅工程嘅蓝图里面。就连基督十字架嘅救赎，亦都唔系创造烂咗尾之后爱嚟修补嘅工程，而系创造计划嘅一部分。喺佢嚟讲，喺上帝嚟讲，并冇偶然发生嘅事情。这个世界的日子尚未到一日，都已写在他的册上了。保罗这样说，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想都没想过，我们过都未过的日子，上帝全部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但是正因是这样，他才可信、可爱和可望。第四，创造如此曲折，全因为爱。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一至二章四的创世记载，应该留意到上帝的创造就越来越有即复杂的倾向。做光就一句说话，他说有就有了，做天地海就麻烦很多，他要喐手去将它分，将水分上下左右这样。做动物就再间接一点，他做了头一对，跟着要他们自己繁殖生养。做人就更加麻烦。创世纪一章二六二七节话，神话我哋要照我哋嘅形象，我哋嘅样式做人，使我哋管理海里嘅鱼、空中嘅鸟、地上牲畜同全地，并地上所爬嘅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嘅形象做人，乃系照着佢嘅形象做男做女。乜嘢系照住我哋嘅形象呢？上帝咁讲咩意思呢？上帝有冇形象嘅呢？照计冇噶。佢亦都禁止我哋去做偶像嘅。 如果話形象樣式啲咁嘢咧，不外就係好抽象講下，即係神嘅理性啊、感情啊、道德啊啲咁嘅嘢，並咧即係用呢啲嘢啊，因為佢俾我到我哋啲嘢，等我哋能夠同佢溝通。嗱咁樣講得過去，咁即似乎都係有咁嘅意思。但上帝做我哋嘅真正動機就係咁樣咩？究竟係咩意思咧？佢係三位一体嘅，留意嗰度話我們，我哋照我哋嘅形象係我咪中數嘅。應該即係有啲乜嘢嘅苦悶啊，即係要做人出嚟同佢溝通。歸根究底，即係我哋要問嘅問題係：上帝，你究竟想做乜嘢？你想做乜嘢？你做我哋出嚟係做乜嘢？有啲解經家好瑣瑣碎碎咁解形象樣式係啲咩東西，就話呢個係靈，呢個係魂，呢個係理性，呢個係感情，呢個係良知，呢個就係意志，呢個就係意識，呢個就係潛意識等等。結果解經咧搞到變咗心理分析，即係離開經文，離題萬丈。又有另一啲解經家咧集中睇後半節，就講下人咧有管理大地嘅天職，然後拉拉扯扯去到咩科學研究啊、實踐環保啊呢咁嘅上面。好似神咧就唔夠人手。要做人嚟幫佢做嘢一樣，嗱咁一樣離題萬丈。嗱，其實我哋感性少少、人性少少，就可以好容易領會裏邊嘅意思。人喺乜嘢嘅創造上面，最著意要做得嗰樣嘢似自己，要著意要做一樣嘢似自己，啊冇錯，就係生仔啊，生仔。上帝真正要創造嘅。不仅仅是做一个人，更加不是做一个劳工，而是做一个似他的儿子，做一个儿子，亦都可以说是做一份父慈子孝的亲情关系。顺便讲一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缺乏爱，所以做人出来来到爱或者被爱，而是刚刚相反，他充满了爱，所以做人出来去分享他的爱。圣经确是有很多地方很频密地用父子来形容神人关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节，耶和华说：以法莲，即是泛指以色列人，以法莲是我的爱子么？是可喜悦的孩子么？我每逢责备他，仍心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马太六章廿六节，主耶稣咁讲：喂，你哋睇下天上嘅飞鸟，佢唔种唔收，亦都唔积蓄在仓里，你哋天父尚且养活佢，你哋岂唔系比飞鸟贵重得多咩？嗰个你爸爸嚟噶。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啊，佢哋咁讲：你看父赐给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称为神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世人所以唔认识我哋，系因为未曾认识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都还未显明，不过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好似主，因为必要得见他的真体。我强调这些不是比喻，上帝不是用比喻，他讲的是事实。上帝不是用现成的人间关系，即是父子关系，你很笼笼统统比喻他和人的关系，其实是刚刚相反，他是创造这些关系来到比喻他和人之间那份难舍难离的父子恩情。他按自己形象做人，意味的是一份无比的善意和一份恩切的期待。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善意，因为宇宙之间最美善的就是上帝本身，就是他自己，而仅次于上帝自己的就是他的形象，就是他的形象。他将仅次于他自己的东西都给了我们，这个是几咁大的善意。如果留意一下那里，其实即有些关联。圣经时时说父将他的儿子，即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但父的儿子即是什么意思？换一个讲法，其实很多时候就讲紧神的形象。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这么讲，爱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身的，在一切被造的而先。上帝将他的儿子给我们，同将他的形象给我们，其意思是一脉相通，就是最终就要将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我们再看下去，同时神给，即是按他的形象做我们，亦都是一份殷切的期待。 因为人要照似上帝嘅，唔系个外表个样话冇样似嘅，而系内在嘅品性情怀。嗱，所有教养个孩子嘅即父母都知道，教系比养难好多。上到上帝创造人呢个个体，佢只系用咗半日，啊，就是、所谓第六日，另外半日系做其他动物嘅。但要人喺品性情怀上面似佢，做个顺命乖巧嘅儿子，就要花上等上唔知几多日子，喺嗰个漫长嘅第六日，或者喺第六同第七日之间，上帝要创造嘅其实就是一个顺命嘅儿子，同埋佢同埋天父之间永远唔会分离嘅，即系父子恩情、父子关系，创造关系。是两个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必须有多番的曲折和反复。所以充满在圣经里面的，我们见到的都是反复和顺服，例如创世纪三章，都是毁灭和再造，例如洪水、巴别等，还有就是亡国和复国，整个以色列史，还有犯罪和拯救，就是耶稣基督被杀害和复活，都是充满了这些记载的爱恨纠缠和辛酸血泪。这一切记载，这一切事加埋起来，其实就是上帝创造工程里面最漫长、最曲折、最痛苦亦都最动人的一日。但这一日是必须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日的洗礼，就正如浪子经过离家出走的日子的痛苦折磨之后，我们去看浪子比喻，路加十五章我们看到，经过这个离家出走 的痛苦洗礼之后，我们才明白始终都是爸爸好，在家千日好，出外即是半天难，这些心情治理，心甘命抵地做个顺命的儿子，不再反叛天父，留在爸爸家直到永远。仁慈的爸爸为了要挽回，亦都可以话系要创造呢个儿子，同埋佢同呢个儿子嘅父子情分。佢绝对唔能够死命咁捉住呢个仔唔放手，因为即使困住佢屋企都冇用，佢人喺度，心唔喺度，而且嗰个反叛出走嘅可能永远潜伏喺佢嘅心里边，佢亦都永远唔可能同爸爸即系真正心情相隔。呢个慈父要救呢个仔，唯一嘅方法就系俾佢走。然后等他自愿回来，创造关系就是要这么曲折，等你回来。第五点，基督教信仰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一份二而一的等待，一份彼此的等待。天父在等儿子，仁慈的天父为了永远消解我们心里面那个犯罪反叛的可能，唯有给我们背弃他出走一次，等我们良心发现，等我们自愿回来。而这样一等，就成为了漫长的第六日，或者是第六和第七日之间的日子。但这个第六日无论几长，无论几痛苦，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对他、对天父的永远恩情，不要再走的话，天父是愿意等的。天父是愿意等，而我们就在等待基督。天国近，在我们眼前的正正就是天父的家，亦都是我们永恒的安息日。自从我们离家出走之后，天父一直都在等，从未安息过，而我们亦都劳苦叹息，得不到安息，直到那一日耶稣基督荣耀回来接我们重返父家。我们如果明白这个观念，我们就会知道末日不是世界毁灭，而是安息日的开始，好得无比，值得我们每个人忠心耿耿，不惜一切这样去等。你是不是都愿意等？愿上帝帮助我们，他等我们，也都愿意我们能够等他。